好，我们再看到雅各书，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好，我们开始读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
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
他按自己的旨意，又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悟，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靡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人救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瞒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类的镜子，但这个人类的镜子看见走错，身体忘了他的相貌，唯有详细查看那权柄，同时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钱，却不乐听他的舌头，还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钱财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亲眼和必无的钱财，就是看顾在万全之中的人。
好，我们上次讲到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再回想一下。那么他，我们知道信仰的旅程，或者我们信仰的道路，就是一个信心试炼的道路，信心试炼的道路。然后我跟大家讲，信心试炼的道路，因为如果我们摆在试炼中，我们就要以为大喜的，知道吗？好，喜乐是从我们主观性的认定来的。哦，这是其实为什么会有主观性的认定？因为我们相信，所以它是一个本从信而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把我摆在这个艰难中，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引以为喜乐。那为什么？因为知道这个，我在这个试炼中，上帝会带领我走过，使我在当中啊得着圣灵的果子，再使我在当中成为一个成熟的，或者是一个完全人，一个完全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好，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信心当中啊面对试炼。那么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智慧。然后到第三章我会跟大家讲，这种智慧是求来的智慧，叫做属天的智慧。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因为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可以从属天的角度去看事情，不会用属世的角度看事情。属天的角度看事情跟属世的看不一样，属天的属世的角度是人的角度，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人的角度看成功失败是一回事，对不对？属天的角度看成功失败是不一样，属天的角度看成功是什么？是照上帝的意思，就是成功，就是成功。属世的角度会像彼得一样，主你不能上十字架，你不需要去受苦，对不对？你应该避开的，这是属世的角度。属天的角度就是什么？就是那就是必当行的路。 所以啊，我们要求一个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那么啊，这个智慧是从用信心求来的，然后也告诉我们，我们这样求属天的智慧，也就是我们讲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专一的求，专心的求，专一的求，不要疑惑啊，不要飘荡，然后也不要把眼目定睛在结果上，因为卑微的有可能升高，那么啊，这个富足的有可能降卑，哦，都有可能。所以结果，今生的结果不是我们看的重点。为什么？因为今生就像草上的花一样，今生就像那个啊，这个草就像花一样，草跟花一样，就是非常短暂，会过去的，哦，会过去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去求，我们在信心的试炼当中要去求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要专一的求，相信的去求，然后不要把眼目定睛在结果上，啊，如果我们相信神，结果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再来，这个信心的试炼我们怎么样去走过它？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要忍受，我们啊开始讲啊，精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忍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历程，啊，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啊，刚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所得的不是今生我们觉得我们得胜了，就人看到的得胜，人看到的辉煌，对不对？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你在受苦当中仍然对着神有什么信心，所以你最后得那个生命的什么冠冕，得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也必须要接受的，那么主为什么升为至高？因为他全然的死，所以整个在试炼当中，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步，那就是什么？死。那么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在信心的试炼当中，我们凭着那一点信，我们已经怎样得胜了，凭了那一点信，我们就得生命的什么冠冕。那么这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的是，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里面的征战当中，当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不要说上帝在试探我，记得上帝不是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那我们知道试探这个字每次这样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好的动机，希望人跌倒的动机。所以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难处不是为了叫我们跌倒，不是，如果加在我们身上的难处是叫我们跌倒，那就是什么？就是试探。如果加在我们身上的难处是为了使我们有那一个那么啊，那一个美好的果子出来，那个就叫试验，知道吗？正如同这个亚伯拉罕，那么他的心啊，对神有信心，所以他献以撒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是经过试验，所以我们在当中一定要坚持去走过那个试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经过试验也会被揭露出来，知道吗？也会被揭露出来。所以神会试验人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不是叫我们跌倒。试验是把我们的本相揭露出来，叫试验。那么试炼是让我们在当中被熬炼，试探是叫我们跌倒。
结果我们真的跌倒，那其实
经验是试探的，就是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个是神给我的试验，然后我会很小心，然后我就会很小心下去面对。可是当比如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那个很多东西就会一直在你的心中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当你比如可能有一个点，然后你就胜不过了，那个这是最后是什么？最后可能是本来是神是试验，但是在过程当中我胜过了，那就变成是这样的去看。
这些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也是让我们去经历一个情境，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啊悔改，一个啊知道上帝的赦免，知道上帝的赦免。啊，圣经里面很特别啊，讲到上帝赦免的这个例子啊，赦免的例子是讲这个啊，最重的例子是大卫。其他的例子，有些例子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对不对？比如说啊，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是不是？那后来他们觉得很自责，对不对？然后最后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啊，这个我们觉得怎样？本来就应该这样，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幸好上帝啊，幸好他们最后没有那么狠心。把他杀了啊，卖给伊斯玛利人，对不对？然后带到埃及啊，还有这个好结果，是不是？啊，讲这一类型的饶恕对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吧？因为最后还有好的什么结果，所以这种饶恕对我们容易，这种赦免对我们容易。啊，其实最艰难的赦免是大卫。因为大卫犯的罪是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补赎的，对不对？没有办法挽回的。好，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引用因信称义的例子，就讲，就用大卫。所以上帝特别用他，因为他是对神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对不对？那到最后他落入试探，最后跌倒了，但是最后上帝让他。啊，让他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最深的例子，最深的例子。所以这当中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当中，第一个，我们落入这个艰难当中，不要想到说啊，神会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试探。哦，那么我们要怎样想？我们要思想的第44节，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这是一个啊，雅各在讲这个从私欲到罪啊，罪到死啊，他把它用一个路径去讲，用一个路径去讲。人呢，人为什么会被试探啊？因为人里面有私欲。私欲开始牵引诱惑，开始牵引诱惑，所以啊，人如果没有那个私欲啊，通就不会想出那个，就不会有那个念头，知道吗？因为人的罪是从念头开始的，啊，从心意开始，从里面的心思意念开始，所以啊，我会跟大家讲这样的例子哈，啊，比如说。啊，以前我也讲过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对不对？啊，那我说好，同学们现在下课休息10分钟，啊，那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小考，那我就这样讲，对不对？然后这10分钟会怎样？可能在意的人就赶快抓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复习一下，对不对？好，可能大家的心思意念只有说等一下要考试，所以现在好好的什么准备一下啊。但是如果我要离开教室的时候，把一张纸就把它盖在讲桌上，说试题在这里，不要过来看，会怎样？ 你知道吗？这个叫私欲，知道吗？人希望有好成绩，那现在有一条，有一个机会的，对不对？有一个机会开始，这个叫牵引诱惑，知道吗？所以私欲就开始牵引诱惑。我有什么方式去看到那个事情？我们用什么方式进来的？是大家一起去看呢，然后大家都不说，还是怎样？懂吗？这叫私欲的什么牵引诱惑，都是从里面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其实蛇当时引诱夏娃也是一样，是不是？上帝的话很清楚，但是因为这果子实在很诱惑人，那上帝的话在那里，所以呢，他虽然看起来，哎，这个果子实在很看起来可当食物，也很好吃的样子，对不对？可是上帝说怎样，不能吃。好，但是蛇去跟他诱惑说什么？上帝不是真的这样说，你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那这就麻烦了。为什么？私欲就开始怎样，欲望就出来了。是真的不会死吗？吃的真的不会怎样吗？吃了我就眼睛真的明亮吗？吃了我就真的可以决定善恶了吗？对不对？其实这个叫做私欲的牵引诱惑。私欲牵引诱惑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啊，小事也会有，大事更多。
可是夏娃很笨，所以他是不是他有智力的问题呢？就说有些人牵引诱惑，事实上是他的智力，因为夏娃就不会想说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我刚才不是讲吗？你说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说很，有些人就很直接哦，考卷盖在那里就盖在那里，他完全不受什么
影响，
对不对？那这种人就不被他的私欲牵引诱惑，那有一些人就被他怎样牵引诱惑。
所以他跟人的逻辑没什么关系嘛？因为人的
没有跟人，有些时候是跟喜好有关。那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他可能就受不了。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对不对？那你拿一个吃的摆他面前，他就怎样受不了。那有些人对吃不太在意，这个他完全怎样忽视无关。
所以最后还是心理的欲。
对，所以我们真正的人被私欲牵引诱惑讲的是这个。人其实人的犯罪不是直接就犯罪，不是，它是一个你的里面有意念开始的，里面有意念有动机的。所以当一个人里面有私欲牵引诱惑，那么开始诱惑你的时候还不是犯罪啊，因为你只是有欲望嘛。但后面怀胎才是犯罪。怀胎的意思就是你让你的想要满足你欲望的意念开始成型。
耶稣不是说只要想就犯
罪吗？其实它就是怀胎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人就动的一念，那个动其实是它的本意，不是我们讲说，是你把那个意念拿出来开始让它怎样想要找个方式去走，你开始有那个意图，那个就犯罪了。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楼下有一部单车，那你下去一看，哎呀，哦，这单车好帅，你没有犯罪，因为它本来就可能就是一部什么很好的单车，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开始有一个意念说，哎，我能不能怎样的时候，当心，你就开始要成型了，知道吧？你开始让你的私欲要开始怀胎了。你如果想说，哎呀，这不还是水的，知道的话借我骑一下，那 OK， 因为你没有想要占有，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意念很多样，知道吧？但是当你想要占有的欲望开始怀胎，所以重点在你占有的欲望去怀胎，那你就是什么？就是罪。
所以
就是说你已经有想要去行动，就是怀胎，有点是就是已经。
但是要采取行动，你开始有一个计划，哦，开始有一个计划，那个就是怀胎，你不一定要做出来。对，是里面已经怎样启动了，哎，因为你没有要做出来，哦，已经有一种想做的啊，已经想的，对不对？那如果真给你机会，你就会怎样做？那有一些人就说，哎，因为有这个机会我才做，其实不是因为有这个机会你才做，是你已经私欲怎样怀胎的，所以给你这个机会你就什么就做了。所以大卫在这个屋顶上散步，对不对？在那边乱晃，看到人家在洗澡，那是不经意看到，没事，对不对？把人家叫过来就有罪了。因为什么？哎，你是叫人家过来干嘛？
应该是说他问那个是谁的时候就有罪了吧？
其实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对。
当你因为你为什么要问？
对呀，啊。
哦，那问了，你就说，你就去叫来，叫来，你不能说啊，因为啊，后来又怎样怎样，所以你才犯罪。其实跟后来都怎样，都无关的，因为对你去叫他已经怎样，
已经有行动，
已经有罪了，因为你里面的意图已经让你怎样做出去了，这叫真正的动，真正的动。所以私欲会怀胎，所以为什么要逃避少年人的什么？逃避的意思说不要让他怀胎，知道吗？你停在那里就会怀胎，那你要赶快怎样？逃避，不让你的心思去想，不让你的心去动。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跟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对不对？所以只能逃，为什么？因为他在你的里面，你如果越压他，他会怎样？他会跟你继续反抗，知道吗？啊，这样不行，那换一个方式可不可以？啊，不太不行，那换一个方式可不可以？所以这个私欲怀胎哈，哎，很容易，孩子跟你说啊，妈妈，我可不可以吃什么？你说写完功课再吃，然后他就开始，我可不可以先吃一个？啊，我可不可以怎样？啊，我能不能写到一半就来？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那个过程，因为那个私欲一直怎样抓住他，所以他就一直想试探走什么，走试探走不同的路。就我们是罪人，其实从小就是罪人，只是因为太小，所以那个意念还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呈现出来。越大就越知道怎么呈现，所以雅各这里讲，我们开始被私有私欲就要谨慎，因为私欲就开始牵引诱惑，也开始吸引我们拉我们，然后呢，接下来就麻烦了。如果我们不逃，他就会怀胎，怀胎接下来就会生出外显的罪，啊，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忍受啊，就是我们啊，我们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心的历程，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呢，啊，我们不断的啊，不断的在当中啊，去经历那个倚靠神，倚靠神来胜过。所以十六节讲，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注意这里讲到恩赐跟赏赐，恩赐跟赏赐讲的都不是我们怎样赚来的，都不是我们赚来的，都是上帝啊在恩典中给我们的，因为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啊，天父乐意把恩典给我们，天父乐意把恩典给我们。这也给我们一个思想， 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啊，要谨慎啊，不要说啊，我想要有啊，我没有啊，我怎么样才有，对不对啊？其实有一些时候要去想，上帝会把啊恩典给我，上帝会把恩典给我，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不是一点，是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神是乐意把恩典赏赐给我们的神，他没有改变，他也乐意让我们啊凭着信心啊去跟他得恩典的，他没有改变，他乐意赏赐我们，乐意赏赐我们。所以这里呢啊，一个很特别的十四、十五节跟十六节的对比很特别，很特别。那这个十六节的对比又用在忍受。所以刚才啊，我们有讲过，忍耐是一个特别的是什么？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上帝要不断的用恩典来给我们，不但用他的一个很奇妙的恩典给我们，是一个完备的恩典要给我们。那这个恩典呢，是不是我们做工来的？不是我们努力来的，都不是，都不是，是一个啊，上帝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啊，非常非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在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雅各说，雅各提醒我们不要看错，不要看错，就是前面这些，当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心意，相信什么？那么天父把最好的给我，相信天父把最好的给我。这就是我们啊，不要说上帝会这样这样我的，对呢，总要相信上帝把最好的给我。然后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是用神的真道所生，上帝用他的真道所生我们，所以也用他的 真道栽植我们，栽植我们。所以我们是借着真道所生，也在真道当中被栽植的，被栽植的。那么这个真道呢啊，一个是我们所领受的真理，一个是我们所领受的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什么？就是真道，就是真道。所以第十八节他讲，上帝的话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真道啊，来生我们。那么这个道，如果我们用到基督身上，我们是借着基督得生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万物中是出熟的果子。其实真正对我们来讲，出熟的果实是基督，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对万物，我们也像出熟的果子，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如果神的儿女得自由的，万物就怎样？得自由。所以我们也像啊，对万物来讲，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好，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啊这个试炼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在当中忍耐，要忍受它，那么要当心我们心中有不同的私欲，这些私欲会牵引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要啊在当中啊谨慎啊，天父要不断的相信上帝把真正好的恩典、最好的恩典、全备的恩典给我们，还有要谨慎啊，神不会跟他说过的话有违背的，知道吗？哦，神不会跟他说过的话有违背，上帝说过的话就是说过的话。好，那么这是在当中试炼当中啊要紧的啊，我们跟神跟自己心的关系。 接下来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接下来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从第十九节开始就讲到啊，我们在试炼中不是只有自己啊，许多时候是跟人有关的，跟人有关的。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十六节也是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上帝用他的真道啊生了我们，但是我们个人要知道，个人要知道啊，还要知道什么？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这是人际关系。其实最影响我们心的是人的话，人的话，知道吗？人的话是最容易刺入我们的心，因为话是属灵的征战，大家记得，所以我们最容易影响我们的心的是人说的话。所以对人说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怎样？快快的听。所谓快快的听，表示说我们听的时候要留心听，要留心听。也讲的我们听的时候不仅要留心听，也要在当中能够分辨，也要在当中能够分辨，就把别人说的话，我们在听的时候留心听，用心听。那么要记得啊，越是关系越亲密的啊，我们越要听他心里说的话。其他关系很远的人跟我们说话，通常不是心里说的话，通常是什么？是一些事物性的话，表面的话。因为这就是关系很远，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同事跟你讲这个办公室的事务性的话，这是一种话，对不对？但他如果真的要跟你讲他家里的事，这就他的什么？心里的话，对不对？如果他要跟你讲说某个同事对你怎样，那是什么？心里的话。这时候你就要仔细听了，你要快快的听，要听得很仔细，因为人要去知道他心里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他心里是怎么说的，或者心里要表达什么。所以这个为什么用快快的听？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也不是讲说你要聆听要什么，就用快快的听。所以快快的这个词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跟慢慢的说是相对的，因为慢慢的说我们常常是快快的说，所以表示他讲的快跟慢是反应，我们说的时候反应很快，听的时候反应很慢。所以我讲一个例子，这是我以前听简春安老师讲过的。简春安老师说他在小学的时候，他们家出去没多远有一个十字路口，车子比较多的，所以弄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乡下后来开始城镇有红绿灯是很稀奇的事，所以他出门，他爸爸就跟他讲你出门要当心哦，红灯不要走，绿灯才可以走，要不然你像平常这样过马路，人家以为他绿灯就撞到你，对不对？然后小学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出去念中学也跟他这样讲，每次出门都这样讲，等他念大学出门还是这样讲，所以他就觉得怎样，很烦，对不对？我已经念大学了，你来还要提醒我红灯不要走，绿灯才可以走。 后来他学了沟通，他知道了，因为他根本没听懂。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的父亲会不会说我很关心你？会不会说我很爱你？不会。其实他在讲什么？孩子，你在外面，我怎样？很担心。这叫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说，你能不能很快的去听懂别人心里说什么？知道吗？啊，这个我也学很久啊。以前我妈妈跟我打电话给我说，啊，你哪一天啊？礼拜六？我说是啊。啊，你要做什么？那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那个礼拜我就赶快看啊记事本啊，那个礼拜六我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做什么？我没有听懂，知道吗？我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其实他在讲那个礼拜六他有事情要怎样。要找我，了解吗？但是他会想啊，你应该很忙，所以我不好意思怎样麻烦你，所以我先问问看，对不对？所以快快的听不容易，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啊，就是因为关系，所以我们就觉得要啊爱对方，照顾对方，体贴对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话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一定会用很直接的话去讲，因为我们觉得那个直接的话有些时候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见，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啊换一个方式去陈述。那越是老一辈的人越是这样，所以越不容易听懂他们在讲什么，特别是这一类型的话，年轻人有些时候太直接了，所以啊又不够打从心里讲，太快了。所以这里快快的听是一个我们常常去要去学习听，学习听说他在说什么，在说什么。所以快快的听啊包含了眼睛的观察，知道吗？因为人说话有字面上的话，有你听出来的口气，对不对？语调、声调，还有什么肢体上说的话。所以许多时候越关系越是在意的，我们越要观察他肢体说的话，肢体说的话。好，所以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沟通上第一个要紧的其实是听，其实是听。所以有些时候你的啊家人回来，或者你的孩子回来，你问他一句话，那他一个反应，那你就要开始思想，好，他在表达什么？那我们能不能快快的听？记得下面那个非常要紧，慢慢的什么说，当我们在说的时候要先问自己有没有听懂，我们在说的时候要问自己有没有听懂，然后我们常常啊没有听懂、啊、所以听跟说，听要去体会对方的心来听，说也要说，如果是回应对方，也要知道对方的立场去说，去回应，知道吗？所以我跟你们讲过简单的例子，我跟周姐在外面散步，如果她跟我说很冷啊，我就说不会，我回答得很快，我立马说不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对不对？她说哇，很冷，或有点冷。那我就说不会，啊就完了，是不是？因为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怎样回应，但是只有你自己的感受啊，别人跟你说是他的感受，但是我们听的时候是我的感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跟人之间常常会，而且我讲的通常是关系比较近的会有的冲突。 因为关系越近的，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越是从心里面直接表达，所以因为用心里面直接表达，所以听的人又没有在意我们的心，那就起冲突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做妻子的跟先生讲今天啊发生什么事，其实他在表达他内心的感受，如果先生听完了说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怎样，那就完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在那边哭哭啼啼的，然后你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跟你讲，然后你就回他一句这有什么好哭的，这个我常讲，这个就是二度伤害，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他，所以他认为委屈跟你认为委屈不是同一个标准，他在意的跟你在意的不一会一样，是不是？他为什么会觉得委屈？因为一定有他在意的，一定有他受伤的。所以圣经里面雅各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信心的路程有关，跟我们信心的道路有关。如果我们要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很要紧的是人际关系，前面是跟自己跟神的关系，再来其实我们信心跟人的关系显出我们的信心来。跟人的关系怎么显出我们的信心，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去体会人的心，接纳人的心。所以耶稣常讲一句话跟门徒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怎样，没有去内省自己的心，我们没有去内省自己的心。那这里等一下我会提，就是圣经神为什么摆一些人在我们身边，记得每一个人特别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都是我们内心的镜子，都是我们内心的镜子。关系越亲近的那一个照明我们内心的镜子越深，关系不怎么样的它不会反映出我们内心，知道吗？越亲近的越容易里面。所以我常讲，你今天走在马路上有人瞪你一眼，你觉得这个人怎样？莫名其妙，对不对？你不会去跟他怎样，你会不跟他计较，对不对？可是如果回到家你家人瞪你一眼，你会怎样？你就在意了，因为他跟你有那个新的关系，新的连结。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说一定要慢慢的说，记得说之前要用心体会对方的心啊。如果讲你自己，要把你的心陈述出来，如果对方你要去体会对方的心，说体会他。所以听要快快的听，说要慢慢的说，这也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就慢一点，就说哎，我要考虑，我要想一想到底怎么说比较好。再来一个，如果我们有情绪的要慢慢的什么动怒这个不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慢慢的什么动怒所以这三个是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讲沟通就是这样一句话，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20节告诉我们，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们觉得有人有错，对不对这件事是对方是错的，对不对？这件事对方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是为了那个义，知道吗？为了那个公义而我们就会生气。但是记得人的怒气不成就上帝的义， 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真正伸冤的是神，知道吗？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站在那个审判的位置上，或者是我们不站在那个执行审判的位置上，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去思想的。好，所以21节这当中告诉我们，这个跟真道有什么关系？18节他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我们像那个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讲我们跟人的关系，然后再来又讲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哎，又回到前面，就是我们个人被试探，我们要能够在当中谨慎自己啊，不要有污秽，不要有邪恶，是不是？哦，但是这边其实是讲放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属灵的路，我们是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还有跟什么人的关系，哦，这三面的关系是不会分开的。我们跟神、跟自己、跟人，这是放在一起的，这是放在一起的。
他是有优先顺序吗？应该要先跟神的关系好，才有办法去跟人的关系好。
我们也不特别把它摆次序，只是说我们在反省的时候，上帝要借着人让我们去反省跟他的关系，上帝也会借着人让我们反省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常常讲我们跟神关系好，我们有可能我们已经落入一个情境，哦，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
神关系好，不可能跟神的关系不好，因为是透过人显现你跟神，还有很
多。哦，跟神的关系好不一定跟人关系会好，
不是那关系，不是那个，就是
优先顺序，
好来好去的，嗯，对啊，就像亚伯拉罕，他不是献以撒，而是他对，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他对神的信心是这么的，这么的依靠啊，对吧？所以你爱神的话，你应该是会爱人。
其实它是一个放，所以我才讲是放在一起。所以上帝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跟神关系很好，所以他就借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哎，不是这样，对不对？好，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心里很健康，哎，那借个一个事情发生，我们就发现怎样？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跟那个人的关系不好，并不是你跟他的关系不好，所以你会，比如说你就。就像是四边讲的那个，你可能现在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是你无能为力，然后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可是别人就是跟你刚好相反，然后你再怎么样做呢，他就不是这样嘛，那你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好忍耐等待祈求感冒啊感，然后呢，那你就回到跟神的关系当中，那所以这样状况之下就变成是怎样？就是
即使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刚才讲我们讲关系的时候要看那个距离，哦，如果这个人是同事，这个是公事，那公事就什么？公事就公办，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是牵涉到法律上的事情，就法办。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些，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些真正的
亲密关系
或者亲人关系，哦，我们不能说这些关系我们就来怎样
公事公办
就法办，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讲这个才是真正牵涉到我们心的关系，哦，那其他那些很可能是法律上的事，比如说国家的事，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对不对？那细节详情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两个政治人物在吵架，我们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哦，因为他们都说他们对，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判断？其实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实际是怎样，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真实是怎样， 我们只是表面在那边，所以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我们心越连结的人，跟我们的心越连结的人。所以在这里讲，我们在面对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把那个污秽邪恶拿掉，存温柔的心，存温柔的心，然后我们领受的是所栽种的道，因为神用真道生我们，也用真道栽种我们，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这当中很要紧的，当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不是讲究个人的那一种好像品格的这些操练而已，他是在讲这当中上帝的话怎么说。其实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当我们为什么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在等什么，在想什么，其实要紧的是讲上帝的话怎么说，上帝的话怎么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上帝的话怎么说，比如说我碰到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对不对？那我就祷告上帝啊，在这种情况你把话给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怎么说，那我就不是用我的意思去回答，是从神话语当中带出能力，带出盼望去回答。
变成说是连听都听不懂他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话中有话，所以是要再重复一次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通常这停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换个方式说，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说什么，好，那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比较安全一点，你
的猜测。对，如果你怕踩到地雷，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好，再慢慢的。
就是你不加自己的意思，好，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比较慎重的，我们是不加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才听到你说什么什么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我一年说都有技巧，你不能你
哦，不要说你啊，也通常是如果两个人在关系上比较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期待是这样。
我觉得
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你觉得说哇，现在跟他相处有一些张力的，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在对话的时候就说，我刚才看到你做什么，这是事实，对不对？那然后我从你的事实去想你是不是怎样，这样知道吧？而不是说你是不是怎样他就会怎样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你要必须把事实讲出来，这个事实是什么？是你看到跟听到，你刚才说什么，那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怎样。那他不能够对你生气，为什么？因为我是听到你说这样，所以我不太理解啊，所以我再来怎样问你，对不对？所以通常在比较有一些张力的时候，特别孩子到青少年比较有张力，记得我们的对话是要这样对话，是把从事实里面去问，一定要事实在前面，事实在前面。比如说你看他回来，你说我刚才看到你进门的时候脸色很不好，你是不是肚子饿的？或者是今天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对不对？你不要一看他这样就你怎么啦，那你就完了，你就他就开始怎样，他不给你脸色看，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关心你，你他不认为你关心他，他只认为你在管他，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家人相处才会这样，才需要这样，就是我们看事实讲事实，听事实讲事实，然后再询问，那这样子让人的心，至少让人的心觉得被什么，被理解，或者是被照顾到。 所以这里讲的这叫温柔的心，知道吗？温柔的心就是你不是以自己做出发的，不是以自己做出发，你是以对方的心做出发，你是捧着对方的心去对待的。那这个很特别，这个跟领受真理是放在一起的。我们领受真理的心是要用温柔的心，就是说不是我对，不是我认为对，不是我认为有道理，而是什么？领受真理是真理是这样说，所以我把它捧着，我把它接到我的内心来。这个就是主讲的，我们要有个好土去接那个神的道，神的道种在好土里，对不对？然后记得哦，神的道种在好土里怎么增长？忍耐哦，忍耐才会结果子，对不对？所以你们知道吗？你真的领受神的道要结出果子来，耶稣讲忍耐着结实，有没有？所以忍耐是什么？忍耐才是结出圣灵果子的那一个路径，那一个路径。所以我们温柔才会把上帝的话放进来，其实对人温柔就是这样，就是你能够去捧他的心，然后去体会理解，然后你才可以知道如果你要帮他，你才会想怎么帮他，如果你要对他讲一些神的话，你才知道讲什么神的话，那这个才会真的使人灵魂里面得着得救的道，这个才是真正带出生命建造的道，生命供应的道。二十二节，所以我们听到不能单单听到，要行道，意思就是要把上帝的话活出来，要把上帝的话活出来。如果听到不行道，这是骗自己，因为这个话没有真正放在心里面，所以那对我们来讲不是真正上帝的话听进来，所以听上帝的话很要紧，他不是听道理，知道不是讲那个理，因为理是知识，道是一个生命。所以听道不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那么看完就忘记长什么样的，但要记得这是古时候的镜子，古时候的镜子除非你很有钱，要不然你的镜子都是什么，都比较模糊。所以他就说，如果你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你看哦，原来我长这个样子，然后一转头就忘记了，就忘记了就是那个变成一个照一下照一下，然后就忘了那么所以呢，神的话是这样子。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不是听了就忘，而且实在行出来，才能够得福。记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特别是律法，是为了让人得自由。如果这些话本身来讲不让你得自由，那么你就要思想为什么。其实上帝的话要得自由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孝敬父母，那这句话能不能让你自由？在你对父母的作为上，所以神的话就是你得了自由了才蒙福，知道吗？那么律法，这里的律法就是前面讲的道，用耶稣的话讲，就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要多讲一点点，就是耶稣讲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又讲了一句话，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如果你只认为道理让你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是耶稣叫你自由，你才怎样真自由。所以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们发现耶稣讲这个话先跟他说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讲完就是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样真自由。其实这两个是放在一起。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一定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成就的，然后你得着这个道你才能够真自由。意思就是我们读了孝敬父母，那唯有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这个话才成为我们的自由。这样了解吧？不是靠我的本事去孝敬父母，不是靠我的想法去孝敬父母，是我相信主，所以我本着那个信来对待我的父母，就本着那个信去孝敬我的父母，啊，让我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要照顾父母，对不对？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有很多思考，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相信说上帝既然把这个交给我们，那我们就去做，那我们就去做，这叫本着信而怎样去做，那我们就觉得这也就不是一个很重的重担，那我们就自由。
是说相信耶稣会跟着我们一起扛这个责任，所以
就是我相信上帝是把这个托付给我，既然他托付给我，他就会把恩典给我，他就会把能力给我，他就会照顾我的需要，所以我在做这个事我就是自由的。而不是说我已经算好了，知道吗？我已经说都算好，说我们可以，对不对？人难免会算嘛，是不是？可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那叫自由。上帝让我们是自由的，就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它是带来恩典的。自由一定是带来恩典，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主说你们要饶恕人，对不对？如果你说啊，我不可能饶恕他啊，我怎么饶恕他？那你永远不会饶恕他，因为我们还在想什么？我。只有你相信说，像耶稣跟我说要饶恕人，那我就相信他把饶恕的恩典怎样给我，我才能够什么？我可以饶恕人，因为那个恩典耶稣给我。所以这个，然后我怎么知道？那我就去经历他们。我们饶恕人只是一个经历耶稣给我饶恕的恩典。
所以饶恕并不是我把我的恩典给别人，而是我去从耶稣那里得恩典。
对，我们去得恩典。是圣经的话，比如说你要爱人，就是我去得恩典，然后我就爱人。那我借着爱人去经历我得着的恩典。我借着爱人才经历哦，我没有爱人就没有经历哦，哎，所以信是这样，信是上帝已经给我们，但我却借着经历去经历那个已经给我的。所以我们相信主饶恕我们，因为我们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把恩典给我，所以我们就是活。所以今天讲信心的试炼很要紧的，向着神，向着自己，向着神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一定把智慧给我们，一定把各样美善给我们，他一定不会有任何的错，都是美善给我。第二个，我们跟自己总是在当中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很要紧的，是对人，跟人的相处，跟人的相处会让我们动怒，一定跟关系有关，会让我们在起争执，一定跟听跟说有关。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温柔的心去面对？所以雅各书是一个简单几句话，但是在当中可以让我们想好久。那我今天主要跟你们交通就是说，我们相信记得天父把恩典给我，那面对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的回答的时候，祷告求神把智慧给我们，把他的话给我们，把他的话给我们。那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说，上帝你的话是这样说，你的话是这样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我知道你的话是这样说。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啊！我们在思想你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总是在当中啊，眷顾保守恩待我们。今天啊，我们思想诗篇的话，知道啊，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从人看啊，可能就是不幸的，可能就是失败的，但是只要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仍然寻求你，依靠你，仰望你，谢谢主，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凭证，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实在，因为你托住我们，谢谢主的恩，也借着雅各书上的话不断地给我们一些思想，你实在爱我们，我们就在当中，虽然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但我们仍然知道，仍然是你眷顾我们，托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